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5月29号到6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明慧编辑部通告，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同时，请美国大法弟子顺便收集和提交那些在美国参与中共海外迫害者的个人信息，比如在神韵艺术团和神韵交响乐团演出剧场外，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场外，在法拉盛、真相点、邪恶网站等场所参与中共海外迫害者。台湾、香港、韩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请提供当地参与中共海外迫害者其亲属、子女、资产信息。收件信箱请参阅明慧网公告。明慧编辑部2019年5月31日。恶人基本信息：一、姓名，中文和中文拼音，护照姓名的英文拼写；二、性别；三、出生日期，至少有年份，减少和避免重名重姓者；四、近照；五、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职务；六、中国大陆的家庭住址、省、市、县；七、迫害者本人、亲属、子女的美国住址；八、迫害者本人、亲属、子女在美国的工作、学校名称和地址；九、迫害恶行的描述和证据，恶行的类型见下面详述；十、国外资产情况。注意事项 A. 缺乏信息的项目栏请据实填写不详或待查。 B. 基本信息栏目未包括的信息请填写在更多信息栏目。 C. 表格中写不下的信息请在表格中填写关键词，将完整的信息填写在相应名称的附件中。 D. 提交文件请寄给明慧编辑部专用收件信箱，请参阅。 E. 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及协同者。 F. 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及总统公告，符合拒发签证要求的恶行包括：第一，未经法院判决为死刑而故意杀人；第二，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三，设有刑事指控的拘押；第四，绑架或秘密拘押而致人失踪；第五，其他对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权的公然剥夺；第六，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群体灭绝。 G. 附件名称：附件一，迫害事实；附件二，迫害证据；附件三，更多信息；附件四，更多图片。更多附件，明慧网举报恶人信息表格，请参阅明慧网。
旧金山东湾樱桃节，人们踊跃报名要练法轮功。第110届樱桃节于2019年6月1号在北加州东湾的圣利安诸市举行，除了游行之外，还有街头美食、工艺品、樱桃摊位和儿童乐园，吸引了很多民众参与。许多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报名参加免费交工班。上午10点，樱桃节游行开始， 来参加游行的学员主要由圣利安诸事的法轮功学员组成，从小孩到70多岁的老人都有。他们身穿金黄色练功服，队列整齐，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向观众展示缓慢圆的优美的功法动作。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进入主席台前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这是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法轮功是改善身心健康的修炼。
天国乐团法轮克服游行一元支持华人三退。2019年6月1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法兰克福繁华的市中心举办了大型游行和讲真相的活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学员们的活动不仅得到了政治家和当地的民众的支持，还让许多中国游客了解到了真相。游行这一天是星期六，天气晴朗，法兰克福市中心最长的商业街又正好在这个周末庆祝节日，所以步行街从早上起就摆满了各种摊位，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法轮功学员们从9点起就在市中心搭起了2个真相点，并且现场演示功法。下午1点半游行开始，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白衣悼念队和横幅队组成，游行途经市中心广场和商业街。受天国乐团的演奏吸引，很多的商店和饭店的工作人员都聚到店门前观看。当学员们给他们真相材料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接受材料并且表示感谢，还有很多游客也纷纷驻足拍照，并且主动地向学员了解法轮功。当天国乐团分别在市中心的2处广场停留演奏，学员们现场演讲的时候，民众们常常鼓掌表示支持，不时有民众经学员的介绍找到真相点，并且在那里详细的咨询怎么学法轮功。
德国弗莱堡举办法轮功信息日，广传真相劝三退。2019年5月25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名城弗莱堡市中心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周六的弗莱堡春光明媚，又赶上第二天欧洲议会大选投票，逛街的人特别多。法轮功信息台设在交叉路口的显著位置，挂图横幅十分醒目，令南来北往的路人尽收眼底。多位骑自行车的行人都是看见信息后马上停下来，走到信息台前了解真相，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反迫害。来自南韩、台湾的旅行团经过信息台前打出手势示好，西人学员用中文回复他们法轮大法好。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从游客、留学生、探亲家属到本地居民，学员都主动打招呼，和他们攀谈，讲真相，解心结，劝三退。
珍惜修炼机缘，抓紧救度众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谈一下我最近3年多来的部分修炼体会。虽然我是一个得法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可是在修炼中磕磕绊绊，经常是起伏不定。幸运的是在一次次的消沉和执着中走出来了，最近明白了要摆正修炼的基点，放下自我，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刻不容缓。当我们真的心系众生的时候，还有什么人的执着放不下的呢？一、工作中讲真相，救世人。3年前，因为家里经济的需要，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当时想，如果既能做大法的事，又能做常人工作就好了。2016年初，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 是在大阪市中心一家专卖店做售货员。专卖店在大阪有名的商业街，有很多中国游客。我想这里一定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世上的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所以我就把来到我们店里的客人都当作是自己的亲人。我都是用平和亲切的语气去接待每一个客人，细心地考虑客人的需求，并抓住机会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会根据客人的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切入话题来讲真相。有客人很担心买到假货，我就从中国为什么出现假货，告诉他们放心，日本一般情况下不会卖假货，进而引出中共新闻造假来迫害法轮功。有客人觉得日本的社会文明程度非常高，保留了很多的传统文化，我就告诉他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被共产党给破坏殆尽了，中共现在还在继续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并进一步讲清真相和劝三退。有的客人说共产党实在太腐败了，我就给他们讲中共六四迫害大学生，然后又制造自焚骗局，栽赃陷害法轮功。有客人从大连来的，我就说你们知道薄熙来吗？我说薄熙来真正的罪行是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制造了一个人体标本加工厂。由广州和深圳来的客人，我就问他们，你们去香港很方便，在香港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大游行吗？非常壮观的，都是警察开道护队。以下是一些讲真相中印象比较深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有一对年轻夫妇，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后，他们都能接受，但是我劝他们三退时，丈夫不接受，因为正好是在排队结账，那个场合不适合讲太多，所以我也没再说什么，就加强发正念。在他们结束后，我送他们到商店门口时，我又抓紧机会讲真相，他一下子来一个大转弯，我说什么他都接受。最后夫妇俩高高兴兴地同意三退了。我切实地感觉到这是发正念的威力，所以我在上班之前走路都多发正念，然后在给客人讲的过程中也多注意经常发正念。还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只是来店里看一看，时间很短，临走时我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说声谢谢，妻子马上回过头来问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我就重复了一遍，说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就认认真真地跟我说了一遍，然后我又说真善人好，他又认真重复了一遍，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有一个客人因为没有时间跟他讲真相，我只打了一声招呼就赶快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客人听了之后迟疑了一下就走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他又回到我们店里来找我，对我说刚才我跟他说的能不能再给他讲一讲。这样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有两位年轻女客人买完商品后，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看上去他们好像没有听清，然后我说你们知道法轮功吗？他说我们绝对都不会搭理法轮功。我说你弄错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呀。他马上反应过来，然后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法轮大法好。在那一刻中，我就感到他就是在看我的态度，我要说法轮功好，他就绝对认同。我发现自己学法练功做不好，或和家人没守住心性时，第二天我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通常我早晨贪睡的话，货就卖不出去，中国客人都跑到日本店员那儿去了，讲真相受影响，三退也少。自己做不好， 我心里都会很难过，觉得师父把众生都给我领来了，我却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就这个人的机缘就错过了。由于上班经常加班，回家太晚，以致学法时精力不佳，很容易犯困。为了保证学法，我决定下班后先不着急回家，大概晚上9点左右，就在电车的站台里先学法，至少学完一讲转法轮后再回家。每天学法，早起练功，发正念，基本到位的话，工作中劝退和讲真相一般都很顺畅。学好法是救人的最大保障。在工作中也经常出现考验心性的事，因为是连锁店，店长和店员都经常更换，所以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不同人的考验。我尽量向内找，但也有和同事过关没过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同事，她一开始对我在工作中给客人讲法轮功真相不理解，我尽量的和她和睦相处。她性格比较强势，和日本人同事常有矛盾，在她难过时我就尽力安慰她。后来她把我当成知心朋友，也不再干涉我讲真相了。这3年间，我在店里开辟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和讲真相的环境。我在全国连锁店的每个月的销售排名都是前10名，还有好多次第1名，工作成绩得到店长和同事的认可。我明白工作的成绩也是从法中修出来的智慧，我由衷地感谢师尊，给了我这个特殊的救人的机会。每天上班，看到这些众生来到我身边，我感到我的责任和使命的重大。我借着这有利条件，不断精进，不断放下自我，看到众生真正明白了真相，是我最大的欣慰。二，参与香港游行证实大法。我们全家都是天国乐团成员，一直参加香港游行已经好几年了。去年整个一年我都没有落过一次香港游行，每次的香港游行再苦再累都觉得下一次我们还必须要到这里来，是为了那么多街头两旁翘首企盼的可贵的中国人，他们那震撼的眼神，那惊讶的表情和每个人高举的手机相机，让我觉得到香港真的是意义非凡。这3年我们家经济很紧张，每年女儿要交大学学费100多万日元。一到女儿交学费时，我们全家3个人的机票钱经常拿不出来。多亏帮我们订购机票的同修替我们垫付费用，帮了大忙，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在台湾乐团很多同修无法进去香港后，我悟到我们其他地区有条件去香港的天国乐团成员更应该承担起来香港的重任，所以我都珍惜每一次香港游行的机会。每一次香港游行前一天，我都注意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所以不论是游行时的大暴雨，又或者是游行时的大暴晒，我们都走过来了，世人也能看到大法弟子的坚韧平和，与邪恶团伙的那些高音喇叭叫嚣谩骂形成鲜明的对比，谁正谁邪一目了然。让我们都珍惜自己修炼的机缘，珍惜每一次救人的机会，以叩谢师尊的佛恩浩荡。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其实我说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常人呢，他可以6道轮回，各界转生，你们不能了，你们就是大法这件事情。所以呢，不做好，那留给自己的，那就是悔恨，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 修炼中我还有很多的不足，特别是更要修去安逸心，让我们都能提醒和帮助身边的同修共同提高。我们是一个整体，大家携手共同前进，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心得体会，若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各位同修。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
兑现史前誓约，到景点讲真相救人。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得法经历。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前，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法轮功有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节目中有医学教授亲身经历，说他妻子得了癌症，电疗化疗都无效，练功后身体逆转。当时我就很想去练，到10月份我才找到练功点。辅导员说打压前练功点有近百人，如今只剩10人左右。我小时候在国内长大，知道共产党每次运动整的都是好人。我父亲做生意，后来被扣了右派的帽子，每次运动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中共打压法轮功，我就认定这功一定要学。得法后才知道，原来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是佛法修炼呀。那时整天都开心乐呵呵的，但当时法理不明，不懂如何修炼心性。于是我2005年开始背法，背了三遍，法理渐渐明白了。九品共产党出来后，便学习如何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隔天就去景点劝退党，没有去景点就在家背法。2007年就开始每天去真相点背法，虽停下，但也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背了下来，现在还在背红银四。二、景点讲真相救人。下面我就跟同修交流自己这几年在景点讲真相劝退的体悟及过程。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悟到大陆众生难得出来，我不去讲真相也对不起他们。于是04年九品共产党出来，我就开始在景点讲真相劝退。刚开始并不会系统的讲，只会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也要知道。就这样有一句两句三句，随着不断学法，明白了师父说的制止和揭露恶人与中共的迫害，就被说成搞政治，那索性就把其彻底说清楚，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恶党是什么，为什么中共恶党要迫害法轮功。选自不是搞政治。我就围绕这三方面讲真相，平时手拿小展板，再拿事先准备好的退党名单，就在游客吃饭的餐厅外讲真相劝退。这里人多时三五千人，我举着展板告诉众生，法轮功是信神修佛的，打压以前中国政府大力推崇无自杀无自焚，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法轮功不杀生，自杀是有罪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信神重德，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共产党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无神论讲阶级斗争，他的老祖宗马克思信奉魔鬼撒旦，阶级斗争就是搞运动嘛，历次运动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历届的总书记都没好下场，杀的是文化精英，破坏的是传统文化。我再告诉他们， 江泽民下令要消灭法轮功，他说打死当白打死，打死当自杀，怎么整也不过分，名誉搞臭，经济堵截，肉体消灭，才造成活摘器官。江泽民在海外被起诉了，人不治天治，老天有眼的，共产党要解体，天要灭他。你入党团队的时候不是要发誓吗？中国的老人都知道不轻易发誓，你举起拳头发誓的时候，把生命交给他，他就在你的灵魂深处打了一个兽的印记，他干的坏事就有你的一份儿，退出来这个印记就抹掉了，他干的坏事与你无关，希望你们平安，不要为他背黑锅。不是在党组织内退，用笔名小名在大纪元网站退，良心上退，精神上退，不影响工作生活，退给神看。我这样说很多人都听明白了。面对游客疑问，讲真相。有的游客会问我们有没有拿钱，我说我们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传单，被警察判刑坐牢，酷刑迫害，活摘器官，有钱吗？如果我们有钱买个大卫星，24小时不停地对着你们播放，就不用我们讲了。我们是在这里呼唤你们的良知，制止这场迫害，将这些坏人绳之以法。我这样回答，他们听了都能理解。有些游客说，上面交代不要听拿看法轮功真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本着善念告诉他们，香港言论自由，你们不要放弃知情权，听听无妨，我讲的是事实，也不是叫你反共产党，只是告诉你们善恶要分，道家修真，佛家修善，法轮功真善人同修，法轮功是信神的，是叫人做好人的，是无辜被迫害，如果你们不去了解，诋毁神佛的罪是很大的，要赔上生命的。迫害宗教是灭佛的行为，灭佛的罪很大，历朝历代灭佛都会遭天谴。共产党不信神，造成今天道德败坏，黄赌毒泛滥，贪污腐败与共产党不信神有直接关系。我苦口婆心，一边指着展板，一边告诉他们。有的人很怕互相监视，也有的人说法轮功跟我无关。我就说，在善恶面前，神看人心。如果共产党解体时，你不表态，怎么知道你是留下来的生命，还是被淘汰的生命呢？所以每个人都要表态，选择未来。神会保护好人，好人有好报。了解真相有福报，善恶分明，将平安带回家。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所以没有马上退的，也要跟他说没关系，多看多听，这站未退，下站退。面对不同群体讲真相。有的是干部、领导，有知识水平的，我会着重讲活摘器官，讲郭伯雄、徐才厚两个军委副主席是江泽民一手提拔上去的，负责军队后勤部队活摘器官的大主管，将他产业化，拿法轮功学员器官做买卖，这是什么道理？徐才厚显示现报死了，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一个个的判无期徒刑。有的人对这些本来就一知半解，我这样一讲，他们全明白，也就容易让他们三退。面对年纪大的人，就着重讲，共产党每次运动杀人，人整人很惨，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今日整法轮功，说不定明日又整谁，他们听明白就会退。有的人还在犹豫，我就告诉他，他做的坏事不要为他背，你是好人，好人有好报的。对年轻人就着重讲，共产党的老祖宗是马克思，白皮肤，高鼻子，大胡子，信奉撒旦教，撒旦就是魔鬼，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信神重德。对一些学生就着重讲自焚真相，告诉他们整个事件是政府导演的伪案。有的抱着小孩或带着小朋友的，就跟他们讲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他要垮台，你入党团队时发誓打上的印记要抹掉，他干的坏事儿与你无关，小朋友是你的宝贝，你平安，小朋友也平安，戴过红领巾都要退。多数人听了都很乐意三退。有时讲真相围上一群人，讲完听明白，给他一个化名，他还来不及回答，旁边的就迫不及待帮他说好好好，就这样一下就能劝退几人或更多。看到他们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能进入未来而欢呼。有时间就多讲一些，没时间就少讲一些，有时边走边讲，抓住重点讲明白了就同意三退。有听明白真相后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江泽民该死。现在情况比较好，退了后会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万岁。也有人说祝我们平安，祝我们身体健康。有很多人还会跟我核实，也有的说谢谢。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不好，只是敢怒不敢言。警察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对象，有时见到保安、清洁工人、地盘工人，我都把握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公法掩饰，破邪党谎言。有一次跟一团游客到停车场，边走边跟他们讲真相，刚好车还未到，当时有个人问我会不会练功，如果会练就练给他看。我当时也顾不上脱鞋，立即在地上盘腿打坐，并随即打开展板，指着自焚伟岸的王进东不会盘腿，我们练功拇指尖接触，他拇指重叠，而且头手身均有防火面具衣物等等，整件事是政府一手导演。这时游客都围着在看，我还告诉他们，李东生本来是做媒体的，是罗干当政法委时他们一起导演自焚伟岸。共产党每次运动都是煽动仇恨，然后就大打出手，善恶有报，李东生在2015年被判刑15年。最后我站起来帮他们一个个三退，就这样一下子退了20几个，把他们全团都退了。最后我祝他们有个好的未来，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面对干扰，讲真相是个宝。讲真相有时也会碰到干扰，有一次游客很多，我们正在讲真相，有个街坊来干扰，我知道他被毒害，当时解释几句，心想不给他市场，不理他，以免影响别人了解真相。谁知他竟不走，我走哪儿跟到哪儿，我就详细地跟他讲真相，这人听完后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最后我送他明慧周报，他满意地走了。还有一次，一个住附近的街坊来吵闹，说我们卖国，我拿江泽民卖国的图片给他看，我说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卖国，但连续几天都一样来干扰，我向内找，这不是争斗心吗？我决定把这个争斗心去掉，发正念，归正自己，把控制他的邪恶清除，他再来吵骂，我就变得非常平静了，然后再跟他讲真相，他就听进去了，以后再不来干扰了。与人为善，邪恶团伙在无知中害自己，有时觉得他们好可怜，要善待他们。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因此有新来的邪恶团伙成员，我都会跟他们讲真相，当然有些人是救不了的，愿意听的就尽量跟他们讲。曾经跟一个团伙成员聊天，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我告诉他，基督徒信神的你也做这种事，圣经启示录讲的红色恶龙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在另外空间就是一条红色恶龙。耶稣是神，共产党是无神论，信神的人帮无神论的人做事，迫害一群小绵羊。我找来报纸图片跟他说明真相，此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还有个年纪大的团伙成员，我问他信什么，家里拜什么。法轮功是信神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后来也不见了这个人。邪恶团伙对我们讲真相救人干扰及考验是很大，除了加强发正念，还要及时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尽量抑制他们的魔性，让干扰减到最低。三，结语。只要我们去做，师父会给我们智慧，我们只是动动口动动手，师父就将有缘人带到身边，就将人救了。自己体悟到要多救人，所以有大法活动时我都抓紧时间，在中间休息时到景点讲真相，之后再赶到活动现场，有时插入游行队伍，有时沿路帮路人游客做三退。虽然比较辛苦，但能将人救了也感到非常值得。在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事情，有干扰，有考验，有苦有乐，我明白都是给我修的。随着正法的进程不断推进，我们要抓紧救人，要多救人。以上是我在景点讲真相的心得体会，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大法弟子的高境界言行就是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邻居在北京打工了十几年，昨天回来到我家观看新唐人电视，他对我说，在北京和我一块打工有个上了岁数的人给我讲了法轮功如何好，中共如何坏。我很坦率地对他说，我邻居姐弟俩修炼法轮功，从他们身上我对法轮功生大拇哥。这么多年，不管电视上怎么讲，别人怎么讲，我没有说过法轮功一句不好。一个信仰能让人做得这么好，法轮功一定好。师父在对参加中使领馆前静坐请愿学员的一些讨论意见译文的评语中开示，此意见非常好，如果所有的华人学员都能在平时的行为中注意一些，整洁一些，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别人，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为师的传法这么多年，也一直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负责的态度而行。走过这么多年的修炼路，重温师父这段法，感到很惭愧，时时处处不严格要求自己，不注重自己的形象，就是给大法抹黑。常人中也在讲，第一印象很重要，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已经不代表自己，代表的是大法形象。大法弟子时时处处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做什么事情都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世人即使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他都会认同法轮大法好。刚走入大法修炼时，真的是学法入心，自己的一念一行对与不对立刻就会知道真善忍，不会因为法轮功修炼者处于迫害中而改变或降低标准，是我们自己松懈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有的同修混同于常人时的表现令世人失望，给大法抹黑。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救人，大法弟子表现出来的高境界言行同样是真相，而且是最直接的真相，直接影响着世人得救。
一旦常人认同了大法弟子，在具体讲真相，常人就很容易接受。一旦因为不注重言行，在常人心目中打上问号，不解开这个心结，讲真相效果就不会好。大法是不变不破的，容易变化的是我们的人心。不注重学法，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很多教训我们应该吸取了，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入心的学进去，严格的要求自己，遇到任何问题矛盾，哪怕是自己是第三者，也要找自己，努力同化真善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同化真善忍，这才是我们要做到的。修好自己，讲真相效果就会好。一点浅悟，请同修指正。
给爱发火的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本人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火爆，爱急躁，不愿意让人说，点火就着那个类型的。修炼之后改了很多，但是一直未能彻底改变，遇事一不小心还是爱发火。而且那个发火还分跟谁，同样的事，同样的话，要是发生在外人身上，保证不会发火。在外人面前尽显大法弟子的宽容大度，可是在家人同修面前就不行了，一点小事都能引起我的强烈不满，甚至大发雷霆，过后又很后悔，但下次还不一定把握住。有时都觉得自己是不是那种顽名不化、屡教不改、不可度之人呢？今天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了很多心。一个，发火真的暴露了很多很多的执着心，因联想到可能个别也有像我这样偶尔爱发火的同修，所以还是决定写出来，警醒自己的同时也给同修提个醒。一，党文化，写党的九大基因中最后一个是控，爱发火的人把邪党的这个控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控制人的行为，还控制人的思想。经常的理由是，你这个事儿要是这么做，我不会生气的，你这个想问题的方式真让我接受不了，你要是那么想，我就不会发火了。二，显示心，总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想法或某些方面的能力比别人强。三，在人之上心，总是感觉别人想出的办法没有自己高明，认为别人愚蠢，愚蠢到让我生气发火，好像都是别人不对才导致我发火的。四，妒忌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妒忌心没去造成的，总是看不起别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优秀，走路快，做事快，办事效率高，雷厉风行，不像家人同修那样什么都慢，不讲效率，优柔寡断，总是看自己像一朵花，别人都像豆腐渣。其实家人同修比我修得扎实很多，不像我这样急躁，人家很成熟，很稳重，在单位或在同修亲朋面前都很受人尊重。五，不让人说的心，我从小就是这个毛病，做事很要强。上学时因学习好，当班长，奖状得了好多，经常能听到老师的表扬，甚至校长都在全校师生的会上表扬我，养成了那种争强好胜、自尊心极强、极度虚荣的劣性，就愿意听好听，听不了不好听的。在家里也是多干活多挨累行，但批评我说我不好可不行。有时父母批评几句就会感到极度委屈， 有时一两天都过不去那个劲儿，吓得家人几乎谁也不敢惹我。成家后偏偏丈夫脾气特好，属于那种非常有涵养，能包容，什么事都不跟我一般见识的那种。他的宽容忍让反而助长了我的专横跋扈。哎，修炼了才知道以前竟欺负人了，竟造业了，难怪修起来这个坏脾气很难改呀。其实我知道还是自己悟性差，要求自己不严格，在大法面前什么不好的习惯、脾气、秉性、业力都会灰飞烟灭的，因为那全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本性的真我。前提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实实在在的修。下面共演一段师尊有关发火问题的讲法，与同修们共勉，如有不当请同修批评指正。弟子，如果人本来脾气就很好，是不是就修得容易？好生气的就难修。是，我刚才讲了，人有人的生命的特点，但至于说生气这个问题，这可不是人先天的东西。人在生气的时候，我告诉你，千真万确是魔性。为什么呢？有人想了，我是为了好事，我是为了叫人家学好才发脾气的，我是为了叫人家做好工作才发脾气的，那也是魔性，也叫以恶制恶。因为你是利用魔性叫别人做好事，如果你用善心去对待他，你跟他善心的去讲，你告诉他应该做好，我想他会被感动的，他真的会出自于自愿去做好，而不是被你强迫去做好，那么他做的就会更好。所以大家修炼中要逐渐的把自己的发脾气的毛病给修掉。大家总觉得不发火好像是很难做到，其实不难做到，有很多事情大家能够理智的去处理，会处理得更好，所以不能够发火。你对别人发火的同时，你也在给别人得，你的发火真的能使对方削减业力，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因为你给他当了一次魔，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修炼中，能够使他削减业力，但是你得到的可能是他转来的业力。所以作为修炼人，我想不要做这种事情，他自己去修，自己去转化他的业力。新西兰法会讲法。
正念作用下，打印机更新了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5年，我用700元买了一台小型爱普生 L310 喷墨打印机。这台打印机虽小，打印缓慢，打印时发出有节奏、有规律的“加油加油”的清脆声，但噪音很小。它特别能干，打出的图片颜色鲜艳清晰。同学们看了都问我，这颜色是怎么调出来的？我说不用调，打出来自然就这样。我经常夸赞他，你虽小却干大事，为正实法做出了超长的贡献，真成了正实法的法器了，真了不起。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小不点，他至今已打了13万多张纸了。下面我说说小不点是如何在正念作用下更新生命的。这小不点刚买来时挺有脾气，打印时不是这个颜色缺墨水，就是那个颜色缺墨水，四种颜色轮番的打印图片出横道，就得清洗，还动不动就不静止。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搓纸轮不行了呢，有时打得好好的，有同修来时，他立刻就卡纸，或这张纸打到最后直角处就咔咔作响，打出来的纸张也飞得满地。每出现这些情况，我就向内找，归正自己，与他沟通，和他讲真相及讲他来的使命，在发正念清除干扰他背后一切邪恶因素。 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再也不出现这些不正确状态了。而且这几年来，他所打印的几乎都是铜版纸，带图片的真相材料。我每次打印资料都是从早上7点左右打到晚上9点30分才停下来。有时有证实法的事需要做，我把纸贴满，就跟他说一声：“小不点，我有事出去，你自己好好干。你也得学会自己独立做事，走出自己的路来。我一走就是半天，有时一天才回来。丈夫休班在家没纸了，就给他添添纸，把打完的拿下来。丈夫不在家，我办事路过家门时就进屋添上纸，他继续干。所以我出去办事，他正常打印。之前我听做资料的同修说过，打印机工作时不能离开人，否则打印机就出现不干活或卡纸、带纸等问题。但我的小不点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几乎都是自己干，我该干啥就干啥，很少陪他。这10多年来，因做资料与各种打印机打过交道，从中也悟到打印机出现不正常反应时，就是自己在修炼上有漏洞了。比如打印图片时，黄色经常出横道缺水，就知道这段时间学法跟不上，不静心，干事心起来了。红色出横道时，保证是争斗心、怨恨心、利益心、不平衡的心，不让人说，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长时间不去。打印蓝色出横道时，一定是出现矛盾时，处理一些问题时慈悲心不够。有时有的同修来时出现卡纸或打到纸角处咔咔作响，打出来的纸张飞满地，这一定是我还有分别心、看不起人的心、烦心、妒忌心等。当然这都是我个人体悟到的。打印2019年台历时，问题就来了。每张纸打到最后一两行时，字就成红黄色，不是本色。喷嘴检查测试正常，与他沟通发正念也不行。台历打完后，我就把小不点报到维修部说明情况，维修人员就给清洗了一遍，打了一张测试页，一看说：“你这小打印机都打10多万张纸了，还能用就已经够超长的了，一定是打印头老化了，就得换打印头了。但这机子这么多年了，花几百元换个头太不划算了。”我说这打印机什么毛病也没有，就这点小毛病，师傅你给好好看看吧。于是他就把打印机拆开了，我就先去办别的事走了。办完事回来问修好了吗，他说好了，抱走吧。回到家后，把打印机设置好后，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发出扑隆扑隆的声响，特别大，墨盒在机子里面直蹦，打几张还出现重影现象，根本不能干活。我向内找，与打印机沟通，发正念清除干扰它背后一切邪恶因素，但怎么着也不行。我又两次抱去维修，还是不行。后来我在打印时仔细观察情况，再让他也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我的手无意中按到打印机的盖上，打印机马上就不扑隆了。之后再打印时，我就用一个10来斤重的铁疙瘩压在上面，还能干半天活，但时间长了也不行。今年的425，我准备打点不粘胶贴、传单、小册子发发，就打开打印机，再压上大铁疙瘩，开始打印。打着打着又开始扑隆，并且越打越慢，墨盒从这头慢悠悠地走到那头，从那头慢悠悠地走到这头，我看着真着急呀，心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差在哪里了？ 忽然脑中打出一念老病死啊，我明白了，原来打印机也受老病死低层法理制约。我向内找，我有吉心，无意中承认了老病死这层理。回忆这段时间与打印机沟通说的话，夸赞他虽小却干大事，干这么多年了，都打十多万张纸了，太超常了，你真了不起呀，好像在夸赞他，其实无形之中承认了老病死这层理。我立即盘腿发正念，我是主佛的弟子，我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存在老病死，不受三界低层法理制约，我们越修越年轻，小不点是随我住持正法来的，我是他的主，我不受老病死这层理制约，我的法器同样不承认这种安排，谁要干扰小不点做正实法的事，就全部解体，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发着发着就听打印机沙沙速度加快了，又发出有节奏有规律加油加油的清脆声了。发完半小时正念，我把铁疙瘩拿下来，它一直打到晚上也没扑窿。第二天早晨发完正念，我又开始打不粘胶，连续打了两天它都正常运转。紧接着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打印光盘贴、不干胶、传单，一直打到晚上10点半，它都表现非常好，而且感觉比新买来时的声音还小了。从这个事例，我感受到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感受到生命都渴望着在师父正法期间选择顺应正法的需要，更新生命得救度。以上为我个人体悟，不妥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核实。
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劫。黑龙江化南大法弟子，我今年54岁，是黑龙江省某林业局人。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身体极其孱弱不堪。我妈生我的时候家里极其困难，净吃野菜了，造成我先天性营养不良，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病秧子。小朋友玩跳皮筋，我只能看别人玩，自己跳不了，跳两下就累得蹲地上喘。我家人都知道我身体不好，有啥活也都不让我干。结婚后家里依然贫穷，有好吃的让给丈夫和孩子吃，我吃不上，因此我的身体是先天营养不足，后天也没补上，手指甲都软软的。1997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修炼不久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转变，病殃殃的身体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健康、有力、健壮的我。20年来，沐浴在师尊宏大的佛恩中，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1999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后，我就远走他乡去外地打工挣钱了，放弃了修炼，远离了大法，一去就是4年。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有一次我们全家人被煤烟呛死过去一天一夜，醒来时我只觉得耳朵嗡嗡响，听不清说话，身子也不好使，起不来，躺不下，很艰难。丈夫起来就开始吐，脑袋疼，他马上拿起药吃，我也没吃药，持续20多天，这个症状才好。还有一次发烧，腿不能动，丈夫着急了，跟孩子说，来，咱俩给你妈灌药。他把药放进去，我又吐出来，他就说我，你都几年不练功不学法了，谁管你呀，不吃药能行吗？他这一说着实把我吓一跳，是呀，我这不成常人了吗？师父借他的嘴在点醒我呢，我心里更加感恩师尊的慈悲，我这样一个都不咋修炼的人，师父还救我管我， 我不好好学，对不起师父啊。从那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学法练功，直到06年孩子回家乡上高中，我们就一起回去了，在学校门口开了一个小吃，生意不景气，一天忙忙碌碌，累得够呛。有一天丈夫到市场买菜，回来给我一个小本子，我说这是啥呀？他说这里讲的是法轮功，不知是谁放在我的车筐里的，你看看吧。我说什么？现在还有人在学呢？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心想马上得去找原来的同修去问一问。到了同修家，我说你现在还练吗？他说练，一天也没耽误。我说我可耽误了4年，也知道法好，我也是谁都接触不上，又被邪恶电视谎言所欺骗，真是害我不浅。从那时开始，我开始精进起来，大法改变了我的一切。我从一个脾气暴躁到一个温柔善良的女性，从一个体弱多病的病秧子到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无不体现出法轮大法的超常，身体急速地变化着。无论是家人还是亲戚朋友，都说你怎么年轻了呢？怎么不像50多岁，像30多岁呢？我外甥女说她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多呢。我说当然是学大法学的呀。还有一次，经常跟我在一起的同修说，怎么发现你的臀部小了一圈呢？我原来的臀部特别胖，穿不了体型裤，他这一说，我就上街买个体型裤穿上了，我才发现我的体型都变得好看了。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啊，特别是我经历了一次生死劫，更加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那是2011年时，我无意发现右侧乳房有一个一角硬币大小的肿块，但不觉得疼，当时也没在意，可是不知不觉中它在长。一晃2-3年过去了，我的整个乳房被硬块占得满满的，同时还在串着长，又延伸到腋窝处，又长出2个硬块。又过一段时间，2个硬块又合并成1个硬块，跟乳房硬块一般大。因为它也不疼，我也就没多想，该干什么干什么。家里外头吃喝拉撒全我管，师父告诉修炼人应该做的3件事也没有落下，忙里忙外的。直到有一天乳房肿块突然破了，这一破又流脓又流血，着实把我吓了一跳，突然觉得我的生命要完结了，心想难道像常人一样得了乳腺癌症不成？这一下非同小可，人的东西占据了大脑，这不要完了吗？眼泪就像流水似的流个不停，无法停止。当时同修就在我旁边，我这一哭，同修也跟着掉泪，当时真是无法形容我的心理。一会儿神的东西占了上风，心想我还没在大法中待够呢，我也离不开大法呀，不行，我得走神的路，要坚定正念。一会儿人的东西上来又想，儿子还没成家，刚刚买房子，还有外债，我不能死。思想激烈的斗争着，如果去治这个病，就得花掉几十万，而且家里刚刚买了房子，借外债10多万，手里没有钱还得借，怎么办？如果按常人的说法，就是癌症的晚期，治只能去冒险，也许上手术台还下不来，最终是人财两空，那样家人也没有活路了。思前想后，我把心一放到底，把命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做决定，从此再没流过眼泪。一晃又接近2-3个年头，期间乳房又流血又化脓的，一天得换3-4遍手指，又腥又臭的，实在难闻，睡觉也不能翻身，只能平躺。一翻身，乳房和腋下肿块就挤着了，又流脓又流血还疼。背心乳罩扔了好几个，晚上睡觉床单弄的都是脓血，有几回疼醒了就起来打坐，没醒前都念9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念着念着慢慢就睡着了。我被折磨成这样都没跟家人说，怕家人担心，一天跟正常人一样啥活都干，我也没感觉到怎么疼，就是疼些我也能承受过去。我觉着师父在管我了，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这期间丈夫不幸遇难过世，我顶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历时七个半年头，终于走出人生低谷，走出了生死大劫。现在伤口已经愈合，再也不流脓流血了。乳腺癌这种要命的疾病，我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根本没把自己当病人。通过坚信并修炼法轮功得以痊愈，我就是法轮功创造的医学奇迹和生命奇迹。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仅以我真实的经历向人们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并劝那些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来了解真实的法轮功，结善缘得救度。
修炼中一切都是好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月明。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中，我受益太多太多。没修炼前身体好多的疾病，修炼后就都好了。师父说，你都不知道你没有病是什么滋味。修炼后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修大法真的是太幸福了。在刚得法不久，我就吐过血，当时没敢让不修炼的家人知道。我知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心里一点也没有害怕，知道师父管我了。20多年的修炼中，我的身体都没出现过得病的症状。可是在去年11月，我突然发现在腰上长了两个小红疙瘩，觉得很痒。我想现在天气也凉了，不应该有蚊子了啊，我就一直没管它。没过几天，红疙瘩就长得密密麻麻的，在腰上长了一半，宽度得有将近10公分，给人的感觉又痒又像火烧一样，很难受。做家务活弯腰时，小红疙瘩还往外流水。在学法时，我跟同修说了这个事情，同修看了看说，这就是常人中叫缠腰龙的病，看着挺吓人的，小疙瘩上边还有水泡，张着小口子，如果要是常人的话，肯定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了。我就不承认这个状态，每天该干啥还干啥。我和同修一起学法，每天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我向内找，找出好多不好的人心，安逸心、争斗心、怨恨心、委屈心、自私的人心、做事不能为别人着想等等。我知道这么多的人心执着还有形成的观念都不是我，我就一个一个发正念灭掉它，这些都不是真我，是阻挡我修炼提高的障碍，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不要它，请师父加持。这样一周的时间，腰上的疙瘩就都好了。这个缠腰龙在常人可是很厉害的，如果不修炼的常人得了这个病，打针吃药也没有我好的这么快。这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的力量。在修炼中，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与呵护，我走不到今天，弟子太感谢师父了。您对弟子的赐予，弟子无以言表，唯有做好3件事，多救人，来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鱼糕的美丽传说，作者小阳春。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鱼糕是带有楚地特色的传统佳肴，又名香妃鱼糕，亦称头子菜、百合糕、荆州花糕等等，名列荆州八大名菜之首。其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尧舜时期。相传舜帝携娥皇、女英两位妃子南巡柴桑，过江陵一带时，因旅途劳累，娥皇困顿成饥，茶饭不思，唯欲吃鱼，却厌其刺。贤淑的女英在当地渔民指导下，融入自己的厨艺，取新鲜淡水鱼，剔刺剁肉，制作成美味可口的鱼糕，为娥皇服用。娥皇食之，迅速康复。舜帝大加赞许，连称奇妙。自此，鱼糕便在荆楚一带广为流传。顺便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中，舜秉承尧的禅让之道，禅位给天命、德行、才能三者兼备，以天下为公的大禹。禅位五年后，即舜110岁的时候，他在巡视天下的途中与苍梧之野驾崩。两位妃子娥皇与女英听闻舜驾崩后，一路赶至湘江，泪尽而亡。他们的灵魂成为湘水之神，世称湘君或湘夫人。他们啼哭的泪水洒落在竹子上，染竹成斑，成为今天的斑竹，又名潇湘竹或湘妃竹，向历史见证着不同寻常的情深意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济南城南门外有一家百合鲜鱼庄，其掌柜做的鱼糕闻名遐迩，楚庄王交游于此，偶识后而钟爱倍加，遂命御膳房学做，后被引为楚宫大内头道菜，以作典传。《资治通鉴》记载，头子是为五代十国后周官名，当时权贵为了逢迎头子，必以此菜贡献。至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此菜定为上天子命诸求子弟起舞，特而举行的头鱼宴名菜。南宋末年，荆州各县流传甚广，权贵宴请宾客，均把鱼糕作为宴席主菜。至明清时期，头子菜愈加盛行，凡达官贵人愈有行会、帮会、婚丧嫁娶、喜庆家宴，均以头子作为上等菜来款待宾朋。据说乾隆皇帝尝过香妃鱼糕后，大赞其细如薄棉，入口即化，不禁脱口而涌，食鱼不见鱼，可人百合糕，因此又得名百合糕，遂风靡天下。雨华九州，时有荆州。荆州作为先秦云梦大泽，因地处千湖之省湖北中南部，九曲回肠的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盛产各类肉质鲜美肥嫩淡水鱼，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和沉积升华，如今鱼糕依旧是荆州人舌尖上的美食，餐桌上必备的佳肴，并以其晶莹洁白、软嫩鲜香、回味悠长、老少皆宜闻名于世，以致有无糕不成席之说。除此之外，香妃鱼糕还以吃鱼不见鱼，鱼含肉味，肉有鱼香，清香滑嫩，入口即溶的独特风味，加上其美丽动人的传说，成为荆州地方特色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鱼糕谐音鱼糕，寓意年年有余，步步升高，其表面被涂抹上一层薄薄的蛋黄，更蕴含飞黄腾达之意。楚州特色的鱼糕现已作为荆楚大地的一道经典传统美食，纳入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8年元月19日，在湖北省公安县毛家岗镇的玉湖 还举办了首届湖北荆州鱼糕节。现场制作的一面直径4米、面积达 12.56 平方米的巨型鱼糕，获得世界纪录认证，被誉为天下第一糕。因此公安县还被授誉中国鱼糕之乡。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